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日是7月8日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在星期三发布公告说，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总统决定将特朗普总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令延续一年。白宫在一份公告当中提到了前任总统通过第13936号行政命令，而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四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不思悔改，错上加错。中方又话表示愤慨同谴责，对美方一再插手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2020年7月14号在北京强行在香港实行国家安全法的背景之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国会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签署成为法律，并且在同一日发布了一道总统行政命令，追究中国政府对压制香港人民的行动负责。这项行政命令认定中国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并且针对这项威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暂停或者取消依据美国法律而给予香港的特殊和优惠待遇。拜登总统在公告当中说，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20年7月14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必须要持续到2021年7月14号之后。这份公告将发表在美国的联邦公报上，并且递交给美国国会。在一间中资公司就收购英国一间芯片制造商进行谈判的消息引发担忧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说，他不想因为反华精神而将所有中国的投资从英国赶走。约翰逊是在英国国会下议院被问及威尔士一间芯片生产商是否会继续出售给中国拥有的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时，发表了上述评论。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是大型中国半导体企业文泰科技旗下的公司。在下议院质询期间，英国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对英国可能会在全球芯片短缺之际将一项珍贵资产出售给一间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提出关注。他对约翰逊首相说，首相本人承认数字权威主义不是可怕的未来幻想，而一个正在涌现的现实，但为什么政府不调查这项收购？约翰逊回答说，他接管政府之后采取了非常艰难和痛苦的步骤，耗费了纳税人大量资金，令到英国的关键电信网络摆脱华为。但是约翰逊跟着又说，他不想要我们，而且也不想反华精神导致英国叉起袖子要将中国对我们的每笔交易都赶走。安世半导体公司目前正在就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同后者进行谈判。这间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日前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证实，我们正在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同威尔士政府就该公司的未来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北京限制国内企业海外上市之后，中国医疗数据公司凌克科技已经搁置在美国上市的计划。这个是自从上个礼拜打击行动开始以来到目前为止所知的第一间退出在美国上市计划的中国公司。网约车企业滴滴全球在纽约上市两日之后，中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就宣布对他们进行调查。率先报道这则消息的路透社是从三名直接了解中国医疗数据的消息人士那里得到这个动向的。北京当局星期二说，将会加强对所有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这项全面的监管转变引发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的抛售。消息人士说，取消凌克科技交易的决定是由于镇压。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监管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公司和投资者。凌克科技上个月在美国申请了首次公开招股，并且计划在星期四美国市场收市之后对他们的股票进行定价。该公司说将会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原本计划 是每股 17.5 美元至 19.5 美元之间出售1080万股新股，在指定范围的上限，这一笔交易将会筹集到2亿1100万美元。据印尼媒体报道，中国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在印尼进行疫苗试验的首席科学家星期三逝世，死因怀疑同新冠病毒有关。洛维尼亚的死正值印尼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印尼是科兴疫苗使用最广泛的国家之一。路透社引述姆富柏兰新闻社的报道说，洛维尼亚死于冠状病毒。印尼媒体亦引述国有的生物制药公司一名官员的消息说，这名科学家是按照新冠病毒的有关规定而落葬。接种了科兴疫苗的印尼卫生工作者的感染和死亡增加了公众对这个疫苗在预防住院和死亡方面有效性的质疑。根据独立数据集团拉波尔 COVID-19 的数据显示，自从6月以来已经有131名医务工作者死亡，包括7月份死亡的50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接种了科兴疫苗。在星期三，印尼一日内首次报告超过1000宗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感染病例达到破纪录的34379宗。最近的一波感染是由于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引起。拜登政府宣布撤回一项非常不受欢迎的有关国际学生的签证规则建议，这项建议将会为学生签证设立更短的固定期限。这项建议要求国际学生如果延长时间去完成学业的话，必须要申请签证延期。这项建议在去年下半年公布，并且接受公共评论。公众就埋怨说，签证申请费用的相关要求将会加重外国学生和学者负担。而另外，如果学生是来自逾期滞留率超过 10% 的国家，或者被美国国务院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名单的国家的话，他们的学生签证只是限于固定的两年期限。这个代表着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要重新申请续签，将他们的手续负担加倍。国际学生一般为获取本科学位需要学习4年，很多学生和毕业生寻求额外的学习和培训，例如以选择性实习培训方式去延续 F1 学生签证，以及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获取实际工作经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再押后到去9月23号提讯，市民质疑未审先筹。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5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還押超過4個月之後，便同其餘13名獲准保釋的被告星期四再次提堂。法官應控方要求，再次將案件押後到去9月23號提訊，進行轉介高等法院審理的交付程序。期間，35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 有被告不滿控方未有足夠證據就作出拘捕行動，高呼荒謬。有旁聽市民質疑，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香港的程序公義蕩然無存。本案數十名被告未審先囚，人權法治成為笑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一年以來，民主派初選47人案是最大規模的一次檢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6歲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歲的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樂軒、33歲的前民陣召集人岑子傑、24歲正在監獄服刑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27歲的抗爭派前區議員岑傲輝等人，涵蓋民主派最激進和最溫和的政治光譜。他們涉嫌策劃和參與去年7月中舉行的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2月28日被警方以國安法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3月1日首次被帶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首次提堂的時候表示，有大量數碼資料要做驗證，申請將案件押後至到5月31日再提訊。至到5月31日再次提訊的時候，又再申請押後至到星期四，即是7月8日提訊，以進行轉介高等法院審理的交付程序。其中35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不准保釋，被還押超過4個月之後，連同其餘13名獲准保釋的被告星期四再次提堂。代表控方的律政司高級檢控官羅天偉開庭的時候向法庭申請豁免裁判官條例規定，即提訊日不得定於作出指定當日起計的42日之後，申請將案件再押後至到9月23日再提訊。羅天偉表示，律政司需要更多時間預備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都需要翻譯，令到之後的法律程序能夠有效率地進行。他又表示，律政司會先向辯方提交文件的電子副本。多名身處犯人欄的被告對控方再次申請押後提訊感到不滿，有被告高呼不如等到出年，你搞不定就不要拉人，冇料就放人，毛孟靜就高呼荒謬。審理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慧德同意休庭半個鐘頭，俾辯方律師同被告商討。最後法官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到9月23日再提訊，以交付高等法院審理。期間35名被告需要繼續還押。數以百計市民在法院外輪候旁聽席，聲援47名被告。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香港的程序公义荡然无存，控方未有足够证据就作出拘捕行动，导致本案数十名被告未审先囚，人权法治成为笑话。
我觉得整件事的程序公义呢，即是已经荡然无存啦，还有律政司或者警方做事的手法是很差啦，即是你没有理由根本个案件他自己本身都未即是未建构好他们的证据，那就贸贸然就拉了这么多人，而且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是被扣押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啦。咁呢個係完全唔公道啦，即係佢根本係未審先判已經坐緊監啦，咁對佢哋係好唔公平嘅，即係人權啊、法治啊呢啲嘢真係講嚟講去都好似得啖笑咁啊！依家
王先生又表示，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对于香港实行了百几年的普通法的法制，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他认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以至一般市民对于这套新的法制都是极不习惯，尤其首宗国安法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时候不设陪审团，这些情况在香港都是前所未有。
即是香港人是完全，或者法律的专业人士是完全是对这一种这样的这一套这样的法律啊，这套执行法律的方式啊，或者是在法庭的程序啊，甚至是没有陪审团啊，这些这样的方式呢是极之不习惯啊。咁我覺得即係正正就係即係北京政府係即係採取一啲比較強力啲嘅手段啦，係啦，咁去震懾香港人啦。咁一年以嚟即係大家都睇到個情況係點啦，即係有好多人都係未審先判就已經係被扣押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譬如話唐英傑咁樣已經係一年啦，47人都半年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個法例對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係完全係一個從來都冇見過嘅一套法例嚟嘅。
多次旁聽反送中同埋國安法相關案件嘅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47人案交付高等法院審理，意味最低刑期可能係7年嘅監禁。不過佢認為最唔公平嘅係未審先囚，有違香港嘅無罪假定。
但我就覺得即係無論係我哋外界啦，或者係佢哋自己本人咧，其實都知道國，因為一講國安法咧，預咗個刑期就好重。不過反而覺得唔公道嘅地方係，其實佢都未正式有啲咩證據，或者佢都仲審緊嘅時候，就話押咗佢哋咁耐就唔合理咯。因為正常香港應該係無罪假定噶嘛。咁就算啲手足佢哋都係真係佢有好強烈嘅證據，佢先會還押住佢哋噶嘛。但佢哋就都冇咩好實質證據就還押住3個幾月，我就覺得不依個位好唔合理咯。
陳小姐表示，堅持有時間就到法庭旁聽同埋送囚車，希望俾還押嘅民主派人士同埋抗爭者知道，好多市民仍然堅持唔會放棄抗爭嘅信念，就算警方有時阻攔送車師接近囚車，陳小姐表示佢仍然會堅持落去。
即係所謂嘅畫面啦，即係一啲送車或者旁聽咧，可以俾到大眾，甚至可能一啲國際嘅即係香港海外嘅人睇到咧，香港人仲係好團結，好齊心去做呢樣嘢，所以就我覺得佢即係政權就唔想見到呢啲事情咯。咁有時都會係例如即係之前嚟呢個西九，咁想去送車，佢都即係趕走我哋咁樣，搞到我哋都送唔到，都會。不過都唯有即係每次都試咯，每次都要試咯。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因為話佢應該都會趕噶啦，咁我唔嚟啦，我就覺得唔可以咁樣咯。
18歲嘅高中畢業生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到法庭旁聽47人案係希望俾各被告知道，仍然有好多市民同佢哋同行，冇放棄初心。佢都特別關注被還押同埋在囚人士嘅囚權。
我哋都會繼續去支持佢哋啊，或者關心佢哋囚權嘅問題啊。因為囚權其實都好即係點講？好，即係佢係好重要，因為喺入邊咧，即係聽啲在囚嘅朋友講咧，即係喺入邊30幾度，其實真係好焗，好即係非常之令到即係一嚟焗咧，焗到會令到個人嘅狀態唔好啊，所以都想我哋關注翻囚權嘅問題，咁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啦。我哋只可以喺出邊即係做嘅嘢就都係得咁多咯。
六月底获准保释的其中一名被告周嘉诚离开法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近日天气炎热，他希望惩教署考虑在摄氏32度或者以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考虑给有需要的在囚人士一日可以冲两次凉。他说以他的还押经验，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人使用，有相关需要的在囚人士不多，处方人手亦都足够。他认为相关建议绝对可行，只是惩教署人员是不是愿意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说，中国海军对美国构成重大的挑战，是美国防规划和预算最首要的关注。
美国国会研究署在一份本月刚刚更新的报告中说，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重大挑战。报告分析了中国进行海军现代化的多个目的，包括在必要情况下以军事手段应对台湾局势。而美国国会需要考虑的是，美国海军是否对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努力做出了适当的反应。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及民国的安全、海军能力以及资金需求和国防工业基础。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隶属于美国国会的国会研究署在7月1号更新的有关中国海军现代化及其对美国海军能力影响的报告中说，25年来一直在不断现代化的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一支强大军事力量，而且正在更远的水域进行越来越多的行动，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欧洲周边水域的广阔水域。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报告的摘要是这样讲的，这份由国会研究处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所撰写的报告说，在一个再次兴起的大国竞争时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它的海军现代化努力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最首要的关注。报告分析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的多个目的，包括以军事手段应对台湾局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其海军现代化努力被认为是旨在发展必要能力以军事手段应对台湾局势，在中国近海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实现更大程度的控制或主导地位。强化中国的看法亦即中国有权去规范它200英里海上专属经济区中的外国军事活动，捍卫中国的商业海上通讯路线，特别是那些将中国与波斯湾相连接的线路，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并维护中国作为地区主要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份报告是这样讲，报告提到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希望它的海军能够作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近海地区因台湾或其他问题发生的冲突中可以阻止美国干预力量，如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可以拖延进行干预的美军抵达或者是减少它的有效性。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加大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空域。 一些人甚至擔心北京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通過武力去奪取台灣。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美國和日本更秘密舉行軍事演習和聯合軍事訓練。這份報告提到，在最近幾年，美國海軍採取一系列的行動應對中國的海軍現代化，包括將更大比例的艦隊以及最先進的船艦、飛機和最好的人才調派到去太平洋，維持或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加強訓練與演習，與印太地區的民國以及其他海軍進行接觸與合作，擴大計劃中的海軍規模，發起增加或者加速了眾多項目來到開發新的軍事技術，並獲得新的艦船、飛機和無人駕駛車輛與武器，開始開發新的作戰概念來到對抗中國海上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力量等。針對美中海軍力量的總體平衡，這份報告說，美國和其他觀察家都普遍認為，雖然今日美國總體上擁有更多的海軍能力，但是中國的海軍199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努力大大削弱了美國的優勢。如果當前中美海軍能力趨勢線不變的話，在整體海軍能力方面，中國最終可能會同美國持平，甚至是超過美國。報告說，對於當前美中海軍在南中國海的力量對比，有觀察人士擔心中國已經與美國持平，甚至是超過了美國。他引用美國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在2018年4月17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提名聽證會上的話說，除了與美國開戰，在其他所有情景之下，中國現在有能力控制南中國海。國會研究處說，針對這份報告，國會要考慮的是美國海軍是否對中國的海軍現代化努力做出適當的反應，而國會就此問題達成的決定可能會影響到美國及民國的安全、海軍能力和資金需求以及國防工業基礎。專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各個委員會和議員提供政策和法律分析的國會研究處今年1月發表了類似的報告，他亦發表了一份有關中國軍隊總體概況的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因腐敗醜聞曾經被判刑的法國前總理菲永最近加入了俄羅斯海外石油公司的董事會，這間國有能源公司的主要業務集中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在當地幫越南開採油氣資源正面臨中國的壓力。菲永入民之後，普京是否將會利用歐洲政商力量去對抗北京，值得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普京當局多年來經常支付高薪邀請歐洲退休政要加入一些俄羅斯能源巨頭的董事會，他們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天然氣工業公司等，這些歐洲退休政要因此亦都成為克里姆林宮利益服務的重要游說力量。立場親俄聞名的德國前總理斯羅德、奧地利前外長克內斯爾等人目前都是這些俄羅斯能源巨頭董事會的領導人或者是董事。克內斯爾奧地利外長任上在2018年舉行婚禮的時候曾經邀請普京參加，普京在婚宴上面還同克內斯爾翩翩起舞，由普京當局大力推動繞過烏克蘭經波羅的海抵達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雖然招致很多國家的反對甚至制裁，但是在德國國內一直有強大力量支持這個項目。這些被認為與克里姆林宮多年來苦心經營、積極培植遊說力量密切相關，但是一些分析認為為克里姆林宮服務的遊說力量不斷壯大，亦都正是威脅歐盟團結。 但菲永这次的入盟，海外石油公司就同其他前欧洲政要所涉及的案例有所不同，因为海外石油公司的主要业务都集中在南中国海地区。由俄罗斯政府100%控股的海外石油公司由苏联政府上个世纪60年代组建，目的是在亚非拉地区帮苏联的一些盟国开采油气资源。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大幅萎缩，但在南中国海地区帮越南开采油气资源成为这间公司最主要和最关键业务。不过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正是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俄罗斯媒体5月份报道，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决定从越南撤走，将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开采业务全部转售给了海外石油公司。这样做被认为是为了躲避来自北京的压力。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所拥有的一些油气田区恰好快位于中国划定的9段线内，因此导致中国不满。但是从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有很多业务不同的，海外石油公司目前从中国并没有联系。一些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石油公司撤走之后，中国是否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外石油公司身上并且继续施压，仲有待观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菲永成为海外石油公司的董事，但是欧洲政商力量此时入盟，这些在多大程度上面能够帮助普京当局抵抗来自北京的压力？普京又将如何利用这股游说力量，目前都还是未知数。海外石油公司已经开始涉足清洁能源领域，这家公司已经决定投入巨资联手两家比利时公司，共同在越南海岸建设大型风力发电设备。1979年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军事力量大举进驻越南，苏联海军曾经在金兰湾组建分遣舰队，并且派驻战略轰炸机。正是在那个时候，苏联启动了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海外石油公司在1981年进入越南，和越南组建了两国合资石油企业。海外石油公司说，这家合资企业所开采的石油目前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量的1/3。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合资石油公司甚至一度成为俄罗斯最为赚钱的合资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亦都在巴尔干地区、古巴等拥有少量的业务，但这家公司试图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除了越南外，这家公司正是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印尼开展能源合作。目前有数百名海外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在南中国海地区帮越南开采石油。在越南南部的头顿市，那里很大的一片区域有专为俄罗斯石油界人士服务的俄语学校、住宅和其他各种生活的设施。这些设施都有越南保安警卫。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施压，但是俄罗斯未必会放弃在南中国海地区由来已久的利益。熟悉当地事务的国际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认为，俄罗斯更希望能够维持南中国海地区的现状。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име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бизнес-интересы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совместно, например, с Вьетнамом. И это еще раз доказывает тезис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卡纳耶夫说，可以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不少商业的利益，和越南联合开采那里的油气资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同时也都说明俄罗斯不想在那里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因为这样将会使到俄罗斯的利益严重受损。菲永在2007到2012年期间曾经在萨科齐总统任内出任法国总理，他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之中曾经一度被看好能够赢得大选，但是菲永后来因为腐败丑闻落选。菲永当时被指控利用职权为他的妻子在议会之中谋取助理职位，但是那些仅仅是挂名，而实际上就一直在这里领取工资。菲永去年因此被判刑同罚款，并且在10年之内被禁止竞选公职。腐败丑闻发酵之后， 菲永退出政坛，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正是在法国总理任上，菲永被认为和普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最近几年，菲永和俄罗斯政界以及能源界来往密切，在最近的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面，菲永更是直击帮助克里姆林宫发声，呼吁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今年二月份曾经表示，他在一日深夜里面曾经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欧洲访客。由于疫情，普京时常和下属以及幕僚以视讯方式交流。克里姆林宫组织和普京的一些见面活动的时候，包括采访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要被事先隔离。但是普京这个时候就跟这位访客深夜见面，可见这位访客的重要程度，以及普京有要事需要跟这个人深谈。俄罗斯商人日报后来报道，这位抵达莫斯科的重要访客就是菲永。立陶宛前总统格里鲍斯海特几日之前接受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采访的时候批评说，菲永等欧洲退休政要目前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欧盟成员应该为此感到耻辱。他又说，这样更加使到西方国家在与前苏联地区一些向民主体制过渡的国家交往的时候，在价值观上面丧失道德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七万人列队天安门广场参加的中共百年党庆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着着灰色毛色的中山装，在城楼无像上方的讲台上，对着五只麦克风，向那些妄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的外来势力发出警告，称他们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报道，此番言论一出，获得在场观众的欢呼，引发西方传媒的连番报道和评论。这样习近平使用的头破血流等话语向国际社会发出怎样的观感呢？国际社会怎样去解读呢？对中共而言，这样的用语是提升他的国际人气，还是加速他的国际形象的崩溃呢？政论作家吴作来认为，习近平所说的钢铁长城其实是要用中国人民的血肉来铸成的。他说，
所以共产党他要讲这个头破血流的概念，他是说我已经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共产党已经绑架了这么多人，谁要敢来欺负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要讲头破血流的概念，他是说我已经绑架了14亿人民，边个要敢欺负共产党，就边一个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我就要绑架这些人质和你去撞。就任来40年代就已经发现美国西方人特别去怕牺牲性命，然后他就说我们只要不怕牺牲生命，西方最后就会退出战争。他知道西方这样一个弱点，所以现在就发出一个威胁，就是告诉西方听，向世界讲明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要用中国人民的血肉铸造共产党自己的钢铁长城，这个是他的一个目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纯义表示，习近平在西方眼里面是既可悲又可恨的。他说，
他反应是两个，一个是觉得这个习近平太可悲，一个是觉得这个习近平太可恨。可悲之处呢，就是说到现在习近平还用这种。
他说西方的反应是两个，一个就是觉得习近平太过可悲，一个就是觉得习近平太过可恨。可悲之处就是到现在习近平还是用这种欺负屈辱这样的语言来到描述中外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是对国际社会对西方依赖性很强的，特别是中国现在有一些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嚴重地依賴西方的技術、資金、市場、人才等各種各樣的東西，然後用欺負、屈辱這種東西來到描述，完全都不配合。他習近平的知識結構很可悲， 可恨之處就是說，他就好像現在世界上那些居心叵測的獨裁者一樣，經常用這種仇恨的語言來到煽動民族仇恨。政論作家吳作來認為，習近平這次在中共建黨百年儀式上的講話給予外界很大的刺激。他說，
一個是中共核心集團的外面，包括對李克強、對温家寶、對胡錦濤，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一个个的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说，一个是对中共核心的刺激，包括对李克强、温家宝、胡锦涛，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一个个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受到刺激了，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因为他们希望同西方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就是既不显示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雄心，又要保持同资本主义一种融合的发展经济关系。但是现在习近平撕裂了这种暧昧的状态，所以他刺激了体制内的改良派，亦都刺激到中国大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已经是文革状态了。咁啊，對全球嘅刺激咧，西方世界喺中共病毒之後，基本上刺激非常大。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純義表示，習近平嘅講話其實喺度煽動民眾嘅民族情緒，令人民替佢哋做黨嘅炮灰。真正嘅含義係自己感受到西方嘅怠慢。佢話：
我以前在中國的這個整個發展，就是特別在改革開放以來。那真正发展，你可以讲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这个绥靖政策。
他说现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你可以讲西方采取绥靖政策，不顾中国的人权，将投资技术滚滚来帮中共发展，唯利是图，你可以这样去指责。但是指责西方欺负中国人民，这个就无从说起了。他是用仇恨语言来到煽动民族情绪，去迷惑人民，令他们去做炮灰而已。但是他心里面真正想讲的话，就是他觉得他受到屈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纽约大学和一个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维护权益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这些障碍源自于中国相关法律体系长期以来的不完善，但亦包括了中国当局对女性权益活动人士的打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提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内容显示，在打击性骚扰上面，中国存在的问题包括对性骚扰定义的不明确，过分依赖难以采集或者保留的物理证据，不平衡的举证责任分配，缺少对雇主的责任追究，和对受害者补偿不足。报告在开头总结部分写着话，中国近年来不断通过制定防范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和规定而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些法律未必得以转化为对职场的有效的保护。作者又说，一部法律总要看两个部分的。作者律师何宜伦对美国之音的话，第一部分是法律在纸面上面的通过和它的内容，第二部分是法律的实际应用，这个部分要难控制得多。报告由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和全球劳工正义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在6月21号共同发布。美亚法律研究所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旗下研究亚洲法治与人权的机构，主攻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的法律研究。国际劳工权利论坛是一间新近成立的劳工组织，着眼国际企业在产业链之中可能存在的权利的侵犯，为劳工提供帮助。这项研究几年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它亦都是运动正是在美国和中国展开。何宜伦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那个时候正是在纽约大学组织一个项目，将中国的学者和律师邀请来纽约市学习和性骚扰有关的法律，这样使到他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国性骚扰的情况。 報告研究了超過100宗與性騷擾有關的案件判決書，這些文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公開數據庫裏可以搜索得到。研究又發現，當受害者想要通過中國現有法律維權的時候，最先遇到的障礙就是法律上面對性騷擾的模糊定義。中國的法律條文之中，直到2005年才出現性騷擾這個詞，2019年才將它認定為起訴的有效的理由。在那個之前，起訴者只能夠通過其他理由發出指控，譬如人格權糾紛，但究竟怎樣的行為算作是性騷擾，直到202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之中才有認定的標準。民法典1010條規定，可以認定為性騷擾的行為包括語言、圖片、肢體接觸等，但是紐大的報告就指出，民法典僅是列出了性騷擾可能出現的形式，但是並未給出明確的界定。報告用美國的有關法律進行了對比，在美國的聯邦法律當中，當上述行為達到嚴重或者是普遍的時候，即可定義為性騷擾。美國法官或者在判定某種行為是否達到這個門檻上面有分歧，但是中國的法庭甚至連一個模糊的指導標準都沒有，報告這樣寫著講的。但是報告稱讚的深圳市2021年出台的深圳市防治性騷擾行為指南，給出了相對清晰的定義，就是具有性本質的內容，違背受害者主觀意願，不受歡迎，被受害者造成了不良心理感受和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指南還就性騷擾的各個表現形式舉例，方便使用者判別。不過報告亦都表示，指南並沒有給出完全清晰的門檻，明確指出什麼的情況之下這些行為構成了敵意、不友好的工作或者學習的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指南並沒有法律的效力，這些意味著法官在判決性騷擾案件的時候不一定要參考指南。此外，報告認為中國法庭對於依賴物理證據，不重視口述證據，在民事案件的法庭指導之中，一方的證詞不可以當作用來搭建事實的唯一的基礎，必須有助證才能夠，報告是這樣說的。而在報告引用的一份判決書裏面，起訴方稱在 QQ 和微信上面受到被告的言語性的騷擾，但是因為無法提供物證證明發出性騷擾的帳號是被告者在使用而需要了官司。何議論又說，一般情況之下，中國的法庭要求原告自己去收集並且呈現這樣的證明，不過他又補充說，法庭其實也有這個權力，但是可以選擇是否使用。另外，何議論解釋說，騷擾訊息本身可以算作是電子數據的證據，但是在這個案例當中，如果不能夠證明帳號使用者的身份，就沒有證據的效力。報告認為，過分依賴物證不利於對性騷擾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因為性騷擾案件經常包括評論或者不受歡迎的觸碰，物理證據很少存在。何議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沒有對證據種類或者數量的要求，重點是在一個理性的陪審員能否根據呈現的證據判定騷擾發生了。美國的平等僱傭機會委員會在調查性騷擾指控的時候，亦都僅是要求他的調查員通過評估受害者指控的可信度來作出結論，而對物理證據並沒有硬性的要求。何議論又補充說，當然越多證據越有說服力。報告又發現，中國公司長期以來缺少應對職場性騷擾的規章制度或者行動。報告引用了一份2018年中國媒體澎湃新聞的問卷調查，顯示在106名的受訪者當中，81% 的人工作的單位並沒有性騷擾防禦的機制，12%有這樣的機制但並沒有真正實施，只有7%既有機制亦都在有效實施。不單止是這樣，報告發現僱主時常建議受害者不要對 骚扰者进行投诉或者开除受害者、强迫受害者辞职，以及对受害者进行报复性的骚扰。除了公司本身，中国政府亦都并没有强制雇主设立这样的防御机制。在报告作者采访了中国律师和有关人员之后，发现中国当局从未惩罚过不制定防范或者禁止性骚扰政策的雇主。2020年的民法典正式规定雇主有义务设立性骚扰的防范机制，但是依然并没有讲明当雇主拒绝承担责任的时候接受怎样的惩罚。何议论又说，有些雇主就算没有惩罚亦都会承担义务，但是他想对某一些雇主来讲，要有一些经济或者法律上面的制裁，他们才会被迫履行义务。而在美国，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一般直接起诉雇主而不是骚扰者。何议论认为这一点值得中国的立法者借鉴，因为雇主在防范性骚扰上面最有优势，就是他们有能力提供训练，亦都可以设立投诉程序，并且通过纠正措施改善工作环境。他又说，如果你的上司骚扰你，在法庭起诉上司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或者你会得到一些补偿金，但是或者他们会继续骚扰你。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个上司被开除，而这些雇主可以做的，或者你需要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岗位上面，一个不同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上司手下工作，所有这些都是雇主可以控制的。所以被雇主对职场上面发生的事负责是有道理的。不过又认为受害者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被反诉诽谤罪。耶鲁法学院资深研究员报告的贡献者之一龙大帅，没几久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法律制度要求性骚扰受害者的指控内容达到 75% 至 85% 的真实可能性，而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超过 50% 就可以过关。他将两者间的区别归因于两国所属不同法律的体系，美国属于英美法系，中国使用的是欧陆法系。他比如说，在英美法系当中，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天平上面，如果任何一方可以给出比另外一方可信度更加高的证据，就该方获胜。但是在大陆法系之中，譬如中国和日本，原告的指控需要达到高可能性的标准才可以胜诉，对指控者的高要求加上过多依赖，难以获得或者保留的物证，令到受害者很难得到公义的。报告指出，这样的特点意味着被告人可以轻易通过反诉来到打压受害者。在被指控者反诉指控者诽谤的时候，中国法院依然将举证的责任全部都交给了原先的指控者。假若指控者不能够证明性骚扰发生了，就诽谤罪成立。报告举例指出了中国前记者何谦在2018年在网络上面发文指控前同事凤凰周刊首席记者邓飞在2009年曾经对他进行性骚扰，邓飞否认指控，并且起诉何谦侵犯名誉权。作为被告，何谦一方面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只能够提供间接的证据，例如在向心理医生咨询性骚扰的经历之后，心理医生出具体的咨询的证明。法院最终认定何谦因为没办法提供性骚扰的有力的证据，而必须向邓飞支付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补偿金。判决书写着说，何谦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的证明性侵未遂和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因此不足以令人毫无迟疑的确信他所述的情况真实的存在。法官还在判决书最后建议，遭遇性骚扰或者性侵的公民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增强证据的意识，及时固定保存证据。而事实上，龙大帅表示，中国通过同性骚扰有关的案件当中，绝大多数的案件是被指责的骚扰者控告指责者，或者是因为收到投诉而将他开除的公司。龙大帅和报告作者何议论都认为，反诉的低成本造成了大量受害者不敢公开发出指控或者提起诉讼，就算受害者胜诉，通常几千元人民币的补偿金甚至抵不过 雇佣律师的收费，一些受害者被迫放弃雇佣律师，更加降低了他们胜诉的可能性。但是报告又表示，这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美国亦都有被指控者反诉诽谤的案例。对此，报告推荐推广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的一份法律的条文。条文规定，受害者假如在职场上受到性骚扰之后向雇主投诉，而投诉内容有一定的可信度，亦都不存在恶意，则这个投诉内容被视作为法律意识上面的私下交谈，受投诉方不可以使用这个投诉内容在民事法庭上起诉受害者诽谤。无恶意是美国法律条文之中时常见到的一个术语。何宜伦解释说，如何鉴定当事人在投诉的时候有没有存在恶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需要参考获得的证据。他又举例说，如果投诉人曾经在言语之中表示想要伤害被投诉人，或者是和被投诉人在其他事情上有个争执，又或者透露过想要通过性骚扰的指控来都破坏被投诉人的职业生涯，这样这名投诉人的性骚扰指控就可以被认为是存在恶意。除了法律上面的各类不完备和不方便，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不利于女性受害者维权。2015年五名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女权五姊妹因为计划通过罢工来到提高对性骚扰的关注，而被中国当局逮捕。2016年中国关闭著名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北京中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2018年中国爆发我也是运动之后，官方开始打压各类推广女权和女性权益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关闭网络论坛，减少有关的报道。原子公开指控朱军之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面被删除。当朱军反诉原子诽谤之后，报道才再开始被允许出现。报告认为，和毛泽东时期流行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相反，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并不重视鼓励女性进入职场，而是号召女性接纳她们在家庭之中的独特角色，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应对性骚扰上面，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很多多种的不足，但是何宜伦并不感到悲观。他认为不少中国学者和律师正是致力于改善这套体系，并且将美国作为了他们参考的目标。1976年美国的威廉姆斯诉萨克斯比案首次将性骚扰归类于被法律禁止的性别歧视，此后各类法案和法庭判决结果不断加强了对职场女性的保护。何宜伦又说，他想两个国家长久以来都在性骚扰上面存在着问题。他又说，但是在美国至少他们用于防止和应对性骚扰的法律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说，塔利班最近迅速攻城掠地的背后原因是源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部队的撤退所造成的磨合问题。阿富汗政府正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将近20年那么久的前所未有漫长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在9月11日之前从饱受战火蹂躏的南亚国家阿富汗撤走全部美军，不约伙伴国家亦都随后宣布撤军。撤军行动从5月1日开始，大部分已经完成，预计将会在8月底结束。自从国际部队开始撤离之后，阿富汗400多个区域的近三分之一已经落入塔利班反叛武装之手。失去了关键的美军空中支援的阿富汗政府部队不是后退就是索性投降。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希卜在喀布尔对记者说，撤军带来的一些小的差错以及对阿富汗空军的额外压力，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克服的磨合问题。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解释说，在外国军队开始撤出阿富汗之后，资源缺乏，尤其是与阿富汗空军有关的资源缺乏， 令到當局難以維持向邊遠的安全基地運送必要補給物資。穆希卜堅持說，這些地區受到壓力、撤軍發生的方式、它的交接順序和時機令到外界擔憂。上個星期五，美國宣布已經在晚間撤出了在阿富汗最大的軍事基地巴格拉姆機場，這個似乎令到很多人預料在擔心戰亂的阿富汗人中間助長了不確定感和混亂。龐大的巴格拉姆機場位於喀布爾以北大約60公里，是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中心，在針對塔利班的直接行動中發揮關鍵作用。據稱美軍部隊離開巴格拉姆時切斷了電力，並在晚間靜悄悄地撤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古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